我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9号，星期二。各位听众，你看过《鱿鱼游戏》了没有呢？你看完了没有呢？今天我们要请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在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鱿鱼游戏》。接下来，赶快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流行广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诶，提起了热门话题啊，最近台湾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呢？还有啊，这个常常跟朋友碰面的时候，一定那个问候语会不会是说，你看过鱿鱼游戏了没有？什么是鱿鱼游戏？今天呢，我们就邀请知名的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中，为大家来探讨这部影视作品。他呢已经在全球90个国家的 Netflix 上面位居啊搜索的排行榜的第一名。哇，不得了哦。哎，弥勒熊早。
全国听友大家早，然后这边用早。
是，谢谢。你怎么一下变得那么冷静？
就是因为这个戏实在是太热门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比较冷静的角度来看这样。
而且看完会不会很难过？
我觉得就是一个蛮不错的影视作品，讲真的，因为这个现实当中是不会发生的啦。尽管说那个有阿拉伯国家就真的把这个游戏复制，然后就是也有玩了这个鱿鱼游戏，就鱿鱼游戏就最后那个游戏，不是整部戏哦，也没有杀人，不要紧张这样子。
好，来，首先我想先请教弥勒熊。这个戏为什么可以造成轰动？
你看它非常的厉害啊，9月17号上映。嗯。那因为现在这个 OTT 的关系，所以其实全球都可以看，然后甚至连中国那边也看得很热门这样子。那这个当然会引起一些话题，可是我觉得主要就是说背后其实公关公司或者是宣传啊他们的努力。那你一向看到你其实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其实网飞譬如说之前的什么 AV 帝王啊，就是每当他们推出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整个风向都往那边走这样。所以这个是不是背后有人在操作呢？
肯定是吧。
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然后9月17号播，我记得好像前两个礼拜吧，就是美国有个非常受欢迎的 Talking Show， 就请了这些主角，而且是东方面孔。那你想想看，这些人他们要上这些电视节目，我就跟志平先兄讲，我说像之前左左右右，他们上那个 Ellen Show， 其实这个东西不会莫名其妙就跑去的，对，这个一定都有公关公司，他们花了很多的钱，而且网飞他们可以说不惜成本，就是做尽管所谓的电视剧，但是你认真看它的品质的话，基本上是跟电影是没什么差别的。然后再加上他们很肯把这个赚来的钱就拿来砸宣传，还有说我们在这个鱿鱼游戏里面也看到，很多人就是一直非常的欣赏里面的美术设计啊、场景啊，都非常的震撼。而且比如说第一集里面的那些他们玩木头人一二三的时候，那个画面真的是太震撼了，真的就是几百个人啊，
是，
就是按照里面来讲是456个人嘛，那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那么多人的，但是基本上镜头拍起来是相当惊人的，很震撼，整个那个画面啊，然后那个还有它的配色都用的非常的奇异，非常的梦幻，或者是一些蛮奇怪的，让人家感觉，比如说里面玩的游戏都是一些小孩子游戏，为什么？为什么是要玩小孩子的游戏？
对啊，为什么？
对啊，你不觉得很
是不是因为比较容易让观众引起共鸣？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日本做的一向都很好。日本在漫画里面很爱塞一些他们的日本文化的东西。那你譬如说像那个碰糖，我们台湾有吗？
有，我小时候玩过，而且但是台湾人不是这样玩。这个影片里面是把它压成一个平板，对不对？平面平的一片东西，一片饼干。可是台湾不是，台湾是这样子一滴嘎啦，一直搅一直搅，就变成一个像圆圆的厚厚的一个饼。
哦，
对，很厚，
很
大概对对，很厚很厚，嗯、至少大概会有
里面是
六七公分那么厚。
嗯，
对，所以不像这个
就是他们
鱿鱼游戏里面是薄薄的一片，
然后还要用针去刺它。
对，没有没有、哦、没有，因为糖啊。一直在加东西啊，一直在搅搅，一直搅到最后底下一直加热的话、
嗯、
最后它会变成化学反应，就膨胀成那个样子。
哦，对啊，我就记得我们好像没有看过有还有什么鸭图案啊。
然后我小时候就这样玩、
嗯、
就这样玩、
嗯、
对对对、嗯哦
好。然后这个东西也很有趣，就是说也带动了就是就像我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碰糖游戏的人
嗯、
都会因为这个剧啊就了解了、哦、韩国文化有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其实里面的那个鱿鱼游戏你不觉得很像我们的跳房子吗？
对啊，
很类似，或者是说那种、嗯、那个叫什么，就是有分两组人要推来推去，那个叫什么，就是也是攻到对方的那个地方去，反正就是有类似这种很简单拿个粉笔在地上画条线就可以玩的游戏、
嗯嗯、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有怎么讲，有一种置入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就是透过这个剧更了解了韩国的文化。
哦，
对对对，就像现在什么 K-pop 就是那么的流行啊、嗯，
像这样子的文化置入，其实也是台湾的影视
我们其实可以
努力的方向，
对，我们可以做，而且一定要朝这个方向。
嗯、哦，
就是你能够发挥当地的特色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反而会凸显你自己的不同。之外，而且能够引起大家对你的很多东西的去讨论跟探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就像斯卡罗一样，斯卡罗大家突然一下子都变成台湾史专家了，有没有？我们不是有讲到吗？就是说，一夕之间你的朋友全部都开始研究台湾史了，这样。
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无所获啊，对啊。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
嗯，而且日本，譬如说像那个 AV 帝王也是一样啊。
嗯，
你看那个日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 label tag， 就是他们表面上啊，就是文质彬彬，然后每个上班族都穿西装打领带，
嗯，
然后就是那种长辈晚辈。然后那种学长学弟都是非常的重的地方，
谨守礼数。
对，可是他们一到晚上就完全不是那回事啊！
卸下心房之后，
就每一个日本人就一定要泡到，比如说12点11点，他们的电车是有很晚很晚的班次哦。我们的捷运还只到12点而已啊，他们的不止，他们的到2、3点都有。
嗯，
那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就是给人家看的。就是说你因为受欢迎，然后你是有交际活动，所以你在邻居的眼中就是你是有价值的人，
是
这个背后都有他的文化的那个指涉，就所以台湾的精神到究竟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嘛。
是，
那我觉得透过这个戏，然后大家也了解说韩国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更不用讲说其实我跟就是志平讨论这个东西，其实里面有很深的那个政治的那个意涵在里面。
哦，
对啊，
有什么样的政治意涵？
尤其是其实我看到一半，我会很觉得，譬如说像那个脱北者他的安排，
嗯哼，
然后那个主导者的安排，
嗯，
然后那些旁观者那些贵宾们，
嗯，
为什么是欧美人？然后为什么会有一个人会念杜甫的诗？
嗯，
显然他是中国人，虽然他的口音听起来怪怪的，对，可是基本上他就是有点指涉嘛。那因为这个戏看起来会有第二季。
嗯，
所以我们不晓得就是说后面的发展是怎么样，因为导演听说他的压力很大这样子在拍前面几集的时候他掉了6颗牙齿这样子。对，这个是还蛮夸张的幕后的。对，我觉得就是说他熬了10年的时间来写这个剧，然后总算拍好了，
嗯，
但他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所以你看戏里戏外都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新人然后要拍一个这么大的制作，然后就有点像男主角，就是他拿到了456亿，然后咧
嗯，
你要过怎么样的人生？
是，
这个可能是很多东西，就是在这个看了这个戏之后，我们可以自己问自己，就像说我们面对抉择的时候，我们会牺牲别人吗？
嗯，
或者牺牲自己？
这个这一方面层次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但是你刚刚提到这是一个大制作，
嗯，
一集大概多少的制作成本？
我们有算了一下嘛，哈，就大概5、6亿以上这样台币。
啊，
就是
一集而已
啊，不是一集在几千万，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是
我没有听清楚，就是大概台币大概是5、6亿嘛，那你除以9的话，
哦，
就是7、8千万啊，对啊，
哇哦，
至少7、8千万。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
台币哦，台币哦，7、8千万不是韩元哦，
如果是这样子的这么大的金额的投资。不要说在台湾不太可能会出现啦，哈，因为台湾向来就
没有。如果将来有大的跨国的公司来投资，那就不会，那就有可能。 那就有可能。
好，
对对对。
所以当然成本的投入比较雄厚的话，当然有相对多的比例可以放在制作上面。
对对对，
比如说有大牌的演员，
线上线下的，
对，比如说有好的这个制作的剧本啊，有请那些好的编剧、
摄影师，
对，然后后制还可以做得好。
对对对，CG，
这就不一样了。
前阵子我们CG还闹了问题，这样子啊？
你是说天桥吗？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现在动不动就是牵涉到的部门都相当多，然后每一个东西都必须要有专业人士，
是，對對對，而且这些个专业人士啊，不断的串联，不断的一起 co work，就是一起合作。
你只要有机会做的话，你就会成长，我觉得这是一定的。
有了成长，才容易建立台湾自己的影视工业，
对对对，
影视产业。
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所谓的制片制跟导演制的不同，所以我们现在很乐见，就是台湾开始有所谓的制片制这个东西，然后影视制作当然也是，譬如说斯卡罗或是天桥，或者是公司在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透过这种专业的方式啊，去把它建构起来。我觉得这是相当难得，而且蛮乐见的啦。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中，我们一块看探讨的是这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就是你看过了《鱿鱼游戏》了没有？为什么我一讲到这个戏，我要口气要用这样子？
因为里面的东西讲实在是太血腥了。我说真的，
血腥也是我
想要请教你的。就是说，我们演没几分钟，你就看到就有人就这样活生生被杀死了。
对，这里面好像、
就是、太震撼了。
就是那个，我也还蛮想知道，就是说，天哪，这个编剧怎么会认为说？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在承受，就是说几分钟之内就有一个人被杀，或有一个人丧失他的生命，你的心情能够那么平静的面对吗？当你在慌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走对下一步你该付出的，你该去这个 pay attention 的这种
所以说就是说一般以前的过去的电视剧或是电影里面的那种出现的那个就是这种张力的频率啊，你会发现啊，就是在重口味或者是说后来新的创作里面，这种频率越来越高，
然后很多的，
对，然后它甚至影响到你的呼吸，就是你看着看着，其实自己也跟着，好像你在剧中也跟着在冒险啊、泛滥这样子，
我
就觉得很恐怖啊。
我尽量不爆雷啦，哈，但是就是说，当你看到某一个人，突然会因为他走错一步路，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切入你喜欢的那个第六集。
对，我第六集讲的是那个弹珠游戏，有没有？
对，然后钢布，它的剧名叫钢布，
让我很难过。
钢布的意思是说你最要好的朋友。
对，让我很难过的是，为什么可以有人为了最终的一个目的，然后他出卖了他自己的伙伴？
我没有，我觉得可以讲，就是说，尽管一开始是陌生人，那里面当然有人互相认识，那这个也是会这个剧里面的精华，可是就是说。我们在找 team 的时候，你一定是找跟自己比较 match 的嘛。
是。
然后最后是你要把它干掉，这样。
这就是我想问的。
这就是很可怕。
人性到底可以有多黑暗？
如果说以整个那个节奏来讲，我觉得这第六集应该是里面算是比较慢的。有没有
?tempo 比较慢。
对对对。对，他在刻
画，节奏比较慢。
他在刻画很多这种不同年纪人之间。然后韩国人他们是怎么样面对那些所谓的家庭不幸福的人，然后自己的好友，然后你怎么去而且我觉得里面很有趣，就安排了一个巴基斯坦的人，所以可见在韩国有巴基斯坦的人去打工什么的，
是
有这样子的事情，
是外来的工作者，外籍工作者，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你讲起来，就是每一个被迫去参加游戏的人，其实都背景都蛮悲哀的吧。
还有除了弥勒雄你所提到的那个巴基斯坦人之外，另外脱北者在这个角色里面啊，在这个里面的这个角色很让人心疼。
我觉得就是导演可能蛮故意的。
哦，
对，就是我刚才讲到政治的意涵。然后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说那些旁观者不是都是一些欧美的人嘛。然后跟现在的第二强权中国可能有这样。我不知道导演有没有那个意思。对，但是他在里面其实也有安排了那种兄弟相残的事情啊。所以你就会一直在想，我就一直在想到南韩北韩南韩北韩。我就脑袋快里面一直冒出来这个东西这样子。
这倒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
就像寄生上流一样啊，
不同的视野。
寄生上流我们之前没有讨论过，但是这个戏其实看了以后你会很难过。
当然，
对对对，然后而且更好笑是最后居然在好莱坞得大奖，所以我就开玩笑说
最佳影片
没有很多，而且是从坎城一直沿路杀过来，就是几乎没有不得他不得的奖。 然后后来隔了两年又在韩国的戏又在好莱坞又那么样的受欢迎，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讲到说一个可能以前大家没有那么样的重视，或者是没有以为就是影视产业可以大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当你看到韩国人这样子发展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检讨一下。
没错，
这个是重点，这个是我们看的这个游戏我们最想讲的话啊。
韩国的影视作品的实力啊，他们把他们的影视文化行销到全世界这件事情。
看你爸妈有没有在追剧？
我妈咪没有在追啊，但是问题是我的同
侪，
我的身边周遭的人，太
多
人在追剧了。
然后王菲就是这个啊，我觉得他们实在太厉害，就是你是任何时间都可以看啊。
所以
你的生活形态要是跟人家不一样，可是我可以一次看，然后而且它没有广告嘛，
对，
就一集一集就这样子一直看下去了，忍不住。
所以我很想请教弥勒熊大哥，那韩国的影视的这种宣传的能力，他们的这个制作能力，引起共鸣的能力，实在是已经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耶。
我觉得他们就是抛弃了很多他们原有的东西，一开始，然后完全取法好莱坞，所以他们的节奏啊，都会比台湾的戏要来得更快。
对，
然后尤其是不会有所谓的烂尾，就是说，九集下来你会发现啊，几乎都是按照他的题目真的紧扣那个东西，不会有像斯卡罗的问题，就是说一下子冒出可能你等下杀伯，就是一开始可能好多好多线索，然后可是后面呢，后面到底有没有收尾，或者是到底
收的不漂亮，
对啊，或者是说你到底看到什么这样，你会怀疑，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有没有经过这样子一个洗练，就是说好莱坞里面的他们的一些制作方法，而且譬如说像他们有机会去参与一些大型的制作，譬如说一些商业片，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让他们的养分就非常的这样，像其实像中国大陆，譬如说以前的唐山大地震啊，然后台湾的赛德克巴莱啊，
是
其实都找韩国人在做后面的幕后。
是哈，
对啊，他们有机会摸到那个大型制作那个钱就用力砸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们的成长都是倍数的啊。所以为什么台湾的CG的业者会那么 argue， 就是说天桥为什么可能有一些问题啊什么
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重点还不是在于说哪一国，是你没有讲，而且你有没有找台湾这边的业者一起来搭档，这个才是重点啊。对啊，我觉得业者不会说因为外国做的比你好就自己就觉得自己矮
了，可是如果真的做的不好那怎么办呢？
那就另当别论，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就我接触到现在台湾的CG的业者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已经不会再出现以前那个什么海角七号那个啊，或者是赛德克巴莱那个彩虹桥那种很好笑的事情这样，不会，真的不会。而且软体一直在进步，就是那个进步都是一刹那的，就是可能一下子，就像现在你看那个一般的就是剧里面的那些动画，你都觉得很惊讶，就是那个泥真的效果非常的惊人啊。
对，
甚至于现在反而是在追求比较粗糙的。手绘的感觉，就是人就很矛盾啊。就是我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候，我可能会想拉回来，就是让它人性化一点或什么的，这很有趣啊。
是这样哈。好，各位听众，
或者是用3D 很高级的软体来做2D 的效果，扁平的效果，或者是类似像那个停格动画的效果，故意像 KK 这样子啊。真的啊，很多东西你以为是那个粘土动画，其实不是哦，其实不是哦。是用最好最好的软体去做的。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视频为您来访问的是弥勒熊啊，资深的影评人，我们请他来聊鱿鱼游戏。当然了，也许你会先跟视频说啊，我已经看过啦，我觉得那点点点点怎样、
就是、
啊？或者有人说，没有我还没有看过我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尽量了哈，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爆雷。
我还蛮想听那个志平讲一些，就是你自己的感想这样。因为其实你蛮多感触，
我
才会想要
对我真的我真的感触很多，我必须这样讲。我想至少看完这个戏，我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啊，
纠结
一定是纠结，而且我认为这肯定是朋友之间聚会或聚餐吃饭的时候一个很可以讨论的话题。我至少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今天就当成是我们跟所有的听众在一块儿餐聚啊，在一块儿聊天也好，我想来问大家，人生到底需要多努力呀？弥勒熊， 米勒熊大哥，你可以回答我吗？你看看啊，在鱿鱼游戏这个戏里面，哪一个人不努力？
嗯，
为了生存，哪一个人不努力？
对、
啊。可是、嗯，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努力是一回事啊，成功不成功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可是呢，幸运之神会不会降落到你身上呢？
嗯，
你的努力，你的求生意志很高啊，可是为什么偏偏运气不如别人？
所以有时候就是会把它讲成说我们努力过就好了，这样就是用这种安慰，
这是自我安慰吧？
对对对，
这是自我安慰吧？
可是真的没办法，你也只能这样啊。不过我觉得我还蛮欣赏最后的结局的啦，就是他还是有但让大家比较光明的看法，尽管前面杀的乱七八糟的，
不但是真相大白啊、嗯，是不是？但是留下伏笔，留下伏笔，好不好？好，
因为会不会有更大的那个幕后黑手还不知道、
哦、真的
对啊，也许有啊，因为我跟你讲戏剧厉害就是这个啊，就是我要怎么编你就是要听我的这样就是我怎么编你就怎么看，这样
就被牵着鼻子走啦。
对啊，
说不定
后面有更大的黑幕后黑手啊。
好、嗯、第二个问题我想要问大家的，人性啊到底能够多丑陋啊？
我觉得这样子，
刚刚你讲到冈部那一集
太那个，就是说我们应该讲说人性有善跟恶。
对
对对 对，我觉得不要直接好像那个标准答案就人性可以多丑陋，就是
对，
就是好像只有丑陋面这样子。
我的意思说像比如说
你应该讲说譬如说男主角
嗯，
那个齐勋他最后能够活着、嗯、其实因为他的善良啊，你没发现吗？
是是，
对，但是问题是他真的很善良吗？这也是一个问题
啊。讲到
他在里面还是有牺牲了别人啊，
讲到双门洞的陈齐勋这件事情哎。坦白讲哈，我看《鱿鱼游戏》第一集，看到前面12分钟的时候，我是看不下去的。
为什么？
我心里面一直不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
不要
切掉了，切掉了，切掉了，我不要再看，我不要再看了。”因
为什么？是为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失败的人格。我从前曾经看过郭富城的一些戏啊，就是从头到尾他不是演一个很失败的爸爸，
嗯，父亲
那个对父亲
得奖的那
次、啊、对对，他得奖的那次，
可是我觉得演得很好，
对，演得非常好。可是那部电影我没有看完，
哦、
因为我觉得我看
不下
去，看不下
去，
我看不下去，
好惨这样子，
真的。嗯、然后呢，同样的，《鱿鱼游戏》这一位男主角也让我看不下去，他演技好极了，但是这个失败的人格让我没有办法去
同情他，
忍受他。
嗯，
我没有办法忍受他，
嗯、
我同情他也好、
嗯，
但我没有办法忍受他。
嗯，
当一个人出现的时候，我决定往下看。
嗯，
就是孔刘。
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厉害的地方也在这边啊，就是说大咖的
都来客串，
也没有都来，因为其实韩国的厉害的明星太多了。
嗯嗯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用的蛮好的，
还有那个黑脸啊、哦，
我觉得用的蛮好的。
那个
可以讲啦、啊，因为其实资料都有。
对，但这个主持人他把脸黑的那个面罩
惊讶
拔下来的时候，
嗯、我们大家都惊艳。
李炳宪，
嗯。就是如果说
难怪他的英文说的那么好
哦，因为可能他后来都去
他在好莱坞发展呢、啊，
而且演得很好，
嗯，
然后很溜，像梁朝伟也是啊，
是，
我觉得梁朝伟很厉害，就是说他不像那个
上戏哈，
他不像那个阿发哥这样子，嗯、周润发就是很早就去发展，然后讲一个很别扭的英文，
嗯，
他就是一出手就是很厉害，
嗯，
那我当然不知道梁朝伟有受过多少训练了、啊，可
是
我觉得。用这种大明星的方式是相当值得可取的。
哎、欸，
他们这种画龙点睛，然后又能够把这个戏给他火起来，这样、
嗯、不抢戏，
嗯，
他们也不抢戏，但就
是你看到就想尖叫，
成为一个亮点啊、哦！对，但这也是我想看的啦哈、嗯嗯。然后当然就是刚刚就是第二个我问的问题，
嗯
啊，当然我太钻研在这个所谓的黑暗面啊，这点我认错好不好？就是说人还是有善的一面，
没有。所以《纽约时报》其实已经有出现负评了、
嗯，
就是说，
嗯，
会不会是太过分合理化暴力这样子？
嗯哼，嗯，好，对，
这个还
合理化暴力这件事情，
对啊。可是我就跟志明聊到，我说、嗯、那如果这样，那所有的暴力电影都不能演啊？
我们还讲暴力叫暴力美学嘞。
没有，暴力美学这个东西也是很值得讨论啊，因为比如说像教父啊，
哦、
你还记得那个杀马的那一场戏吗？
有，
自己最爱的马，然后醒过来就是全手就躺在你旁边冰冷的 感西兰，
还有那个、
啊、这个戏其实也有啊，也有类似像这种的，
还有那个啊，那个老三教父，那个老三在这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突然就所有的枪啪啪啪打成蜂窝，
对啊对啊，
对不对？哦，好，这个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有空再来聊，好不好？第三个问题，我很想要问大家的是什么？是有没有比求生更重要的事情？
嗯，
有吗？米勒熊大哥，你先问一下自己，有没有比求生更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是死，哎、欸，
就是死。
对，因为
这个问题好有哲学哦。
因为最后那个双，就是那个首尔大学那个学生，那个大学生的抉择，
上右
对啊。
哦，
我没有爆雷哦。
对对对，
但是大家去看就知道。
嗯，
就是在那一刹那，就是而且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所有的主角他们惦记的都是自己在还活着的另外的
那个世界
羁绊。
嗯哼，
譬如说，可能是我的弟弟。可能是我的女儿，
我的妈妈，
可能是我的妈妈，
嗯，
对，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最可贵的啊，所以这个戏里面还是有一点光辉啦，
嗯，
就是在那很微弱的光辉，就是也可以牵动到，就是可能有的人看得很感动，或者是说很有感触的地方，
嗯。第四个问题，我们节省时间，第四个问题就是钱重要吗？
应该说到底要花多少钱，其实这个就直接可以，这个可以直接回答。你看那些所有中乐透的人啊，下场都很惨。
对，
为什么？
有个新闻就是这样讲的。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太放肆了，就是自意而为了。
没有，有
不是吗？
我记得那个，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有个外劳第一次，然后不知道我们的那个乐透，然后第二次还第三次就是开奖，
对，
就有个太劳，他就得了，
嗯，
然后
呢？
后来他就回去嘛，因为他这边就不干啦，就回去啦，就光宗耀祖啊，就每个亲戚都跑来跟他借钱，这样借到他后来躲起来，然后好像下场也不大好的，
对，
就是所以后来因为这样子，后来就变成说新闻媒体到底要不要把这个人曝光，这件事情就变得被讨论啊。
我看过那个报道是说，全世界的统计啊，凡是中奖的，中这种大金额的几亿的这种几千万这种意外之财的了不起七年之内他一定会把钱发完，不然那个 percentage 那个百分比很高，当然不是所有人会这样子，那个60%-70%-70%的人会把钱花完，而且下场比他中奖之前更惨。所以中奖是祝福吗？
有的人是孤独而死啊。
对，中奖是祝福。
其实这个戏里面也是啊。
嗯，你得到
就是那个主角他不敢花那个钱、啊。
对，你得到那么大笔的钱，
嗯，
对你来讲，对你的人生来讲，那是祝福吗？
嗯，
我很想问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导演要提出来的。
各位我们的听众啊，千万不要说啊，夏志平，你不要因为得不到你就酸葡萄哈、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其实坦白讲，我满足于我现在的生活。那
够用就好。
对，我觉得够用就好。但是你知道吗？够用就好这个观念，得来不易哦。得来不易。
经过思考
、还有也许你真的是满足于你的现状，然后你看过很多事情，你终于可以得到教训。至少我认为我是如此。正好这部戏鱿鱼游戏也告诉大家，我们所抛出来的这些问题就是你人生里面的问题。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这个戏能够获得的东西啦。
我觉得我们这集好沉重哦。
不会啦，不会，因为其实就是有名的戏或者是说受欢迎的戏一定有它的原因嘛。
对。
那我们去讨论它的一些背景什么，最后还是整个要回归到我们自身嘛。
对。
就是对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启发。
这就是看影视作品啊，看电影看电视这个很棒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自己的醒思。
对啊对啊。
Okay,
对啊。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米勒熊大哥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讨论鱿鱼游戏。你看过了吗？如果没有看过，我相信我跟米勒熊大哥都真心推荐，可以一看，
对啊，
好吗？
啊、
谢谢米勒熊大哥，
拜拜。
早安，爆马仔。
好的，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今天还有哪些重要的新闻大事啊！联合报今天把鸿海电动车后年上市这件事情放在头版头条上面，其实也真的是对很多的产业是一个激励，大家都在想说这会不会是下一个护国神山？这个标题很棒的。另外，中国时报把这个消息放在头版头条，就是高端股票的交易。各位还记得高端这支疫苗吗？这个当初大家都很期待，但是后来呢，因为很多其他的事情，也许是这个相关的 的一些股票交易啊、那这个受到大家的质疑，结果呢，现在今天中国时报告诉大家，高端股票交易确有异常，的确是有异常啊，已经移送资料给检调了。好，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相关重要的新闻。那么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志平还是邀请大家能够为早安台湾节目按个赞，到官网上面或到脸书上面哦。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志平就跟您说拜拜，咱们明天开直播，林小旭来上节目，拜拜。
反正过了12点，好多一样被丢弃。